那各位大家好，现在呢跟各位介绍到一个最新的 EMS 家族里面最新的成员，我们的新宝宝，它叫做 ATA Advanced Threat Analytics。 那 ATA 呢是 EMS 底下唯一一套 On-Premise 的产品。那所谓的 On-Premise 的产品，就是你可以直接把它安装在你 Domain 的电脑里面，它是不会经过什么云端的订阅式的方式，因为它就是 ATA， 它就是 On-Premise。 那 ATA 它能做到哪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昨天的新闻，我昨天上那个 IT Home 去看，现在有非常多的东西在网络上面流窜。那因为网络很方便嘛，速度越来越快，光纤网络啊，100Mbps、1G、10G 这些非常网络非常快，所以你把东西放在电脑里面，你用 USB 去传输档案，可能都比你放在云端还要慢。所以其实有时候东西放云端非常快，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的云端硬碟是骇客的。现在非常多的网络空间呢，它都会有一个 client 装在你的电脑里面，不管是 Google Drive 啊，或是 iCloud 这个，它都会在你电脑里面装了一个 agent。这个 agent 呢，它很方便的原因是因为我把东西丢到资料夹里面，资料夹里面的东西就会自动帮我同步到云端。所以这时候骇客其实他不用去偷你的使用者身份，他只要去偷你这个资料夹的权限就好。他拥有这个资料夹的权限，他拥有你的这个 token， 我只要取得这个 token， 我就可以在另外一台电脑复制跟你一模一样的情境，我从你的云端再来把你的资料拉下来到我另外一台电脑上面，神不知鬼不觉，你什么都不知道。它可以很轻易的就达成 CNC， 所谓的 Control and Command。 它达成 CNC 之后，它就可以任意的去操控你的云端硬件，所以其实非常的可怕，而且使用者完全不知道。那再来，美国国防部的电子邮件系统呢，前阵子也遭受这种骇客的入侵，那它停摆超过11天。你有想过吗？你的企业的环境，你企业的 email 万一停摆超过11天，会是什么样的情境？所以其实这一部分就像牙痛一样，不痛不要紧，但是痛起来要人命。所以其实资安都是慢慢慢慢慢慢的扩散，一直到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其实何不，为什么我们不从现在还没有症状的时候就先开始预防？那这边就是微软的 ATA 所做到的。骇客他不用攻击密码，他也不需要破解程式，他就可以取得你使用者的身份。那我现在一直在讲到强调的就是身份，因为 ATA 它是针对身份去做保护。我们不会去保，我们不是说什么所有的东西都帮你保护的好好的，我们是针对你的身份，因为其实身份才是重点。所以为什么我们微软在2015年 Gartner Report 里面，我们的 Identity as a Service 会上榜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苦心。我们在云端上面呢，有非常多的活跃的用户，不管是 Office 365的用户，不管是Skype 的用户，或是 Outlook 的用户、Hotmail 的用户，非常多的用户。在这么多的用户底下呢，其实我们的 database 够大。微软自己也用 machine learning， 所以它可以去学习，告诉判断说到底哪些东西是恶意的，到底哪些东西它是骇客的手法，所以它可以提醒使用者。就有点类似我们去分辨哪些邮件是垃圾邮件一样的概念。好，那最后骇客入侵的原因，他不是要把你电脑弄坏，他也不是要 format 你的 C 槽，他为的是你电脑里面珍贵的资料。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联合航空最近也是遭到骇客入侵，他被窃取的个资高达2150万笔。万一你的公司的个资外泄，以台湾来说好了，个资外泄一笔罚好像500块台币，2150万笔罚完大概多少钱？大家自己算一下应该知道。所以其实某种程度来说，资安的这个漏洞对公司来说它是非常可观的数字，如果你小看它的话。那再来，现今网络的攻击形态呢，你会发现 76% 的使用者呢，都是因为你的身份被骇客截取之后而造成的资安的漏洞。我的身份今天被盗了，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资安的3A 准则是什么？ Authentication Authorization 跟 accounting。当你第一步 authentication 的时候就已经失手了，那你后面怎么样去保护你这两步？你第一步就已经做错了，那第二步、第三步其实也会沦陷。所以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护第一点，使用者身份认证这一块。那大部分现在很多骇客的手法都会以合法掩饰非法，什么意思？他今天看起来像是一个正常的使用者行为，但是其实某种程度他是在背后偷偷去害你的资料，有点类似我们现在很夯的 APT 入侵，进阶式的渗透式的入侵。那 APT 入侵它不会是一两天的事情，它都是非常时间拉得非常久。为什么？因为它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你根本不知道你已经被入侵了。你要多久才会知道？好，我们经过统计，大概八个月的时间，你才会知道你被入侵，而且你不是自己知道，是别人跟你讲的。那八个月到240天这个周期不太一样，所以其实你被入侵的时候，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它以合法掩饰非法，它会让你觉得哦，好像就是一般使用者在使用电脑一样，上传档案、下载档案，完全不知道。那你某种程度造成的这个财务损失啊、公司形象啊等等，无法估计。所以其实微软的 ATA 就是要来协助各位去解决你的身份三 A 其中第一个 A 身份认证的这个问题。好，那举个例子，好，有点忘记了，先下一个。那 APT 呢？我们来举个例子，就是 APT 的这个流程。首先，它会初期先试探。所谓的初期试探呢，就有点类似我们说的社交工程。那社交工程就是公司定期都会有一些社交工程，它会透过发 email 的方式，发送一些图片或是一些 PDF 的档案到你的信箱。当今天 user， 我一直强调，人是资安里面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当他今天看到，有美女图，点开来看，真的是美女图。可是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这是谁寄给他的，匿名的来源，这时候非常的危险。因为这张图片呢，可能里面会有一些隐血素。所谓的隐血素，它不是像是什么把透明墨水写在那个图片上面，不是，但是概念类似。因为我们的图片里面其实组成的都是一些01、01、01这些数字。那大家知道，图片其实就是 RGB，RGB 又可以分为25、256色，可能255色等等，有非常多的色码色阶。其实骇客只要在里面藏一些资讯，使用者是根本没有办法发现的，所以就叫做隐血素。当使用者今天开启这个图片的时候，相对应的程式就会自动植入到使用者的电脑里面，使用者也不会知道，他把信件删掉，不好意思，删掉也没有用，因为他已经进去了。好，当他今天植入了这个 script 所谓的脚本档案之后，他就会开始建立通道，开始去取得使用者的权限，他会去挖 token。或是挖一些你今天存在电脑里面的一些 certificate 或者是 credential， 他取得这些 credential 之后呢，接着他拥有你这台电脑的权限了，他拥有你使用者身份的权限了。好，他就开始做平行扩散。假设我的等级不高，可是我要寄信给我的主管，他就透过这种方式，你的主管也沦陷了。这时候慢慢的，你整个公司全部会沦陷，所谓的平行式的扩散。那大家知道吗？从第一步一直到最后一步取得机密资料，通常中间的时间会有多久？我讲最快好了，骇客最快会多久入侵成功？网络上的统计资料是7分钟内，他就可以直接从第一个人直接拿到 domain admin 的账号密码，他就可以做他任何想做的事情。所以其实这是非常可怕的。那要怎么样保护这个部分呢？就是透过微软的 ATA， 从身份开始保护。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是微软的 ATA？ 它就是一个行为分析以及大数据 machine learning， 然后最后去告诉你你应该怎么防范，你应该怎么防堵。它甚至可以做到即时，因为现在市面上非常多的资安软体，它都跟你讲说，我很安全，但是其实它很安全的同时，它会寄送非常多的 raw data， 所谓的不必要的警示。你可能用了这套系统， 你 email 里面整天都被寄那个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的信，可是没有一个是你想看的，因为它太频繁了，你可能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危险的。但是 ATA 不是，它会直接去学习去分析，所以第一步 ATA 它会去学习你现在公司里面的形态。哦 ，Miki 每天早上9点上班，下午6点上班，那他通常都会在这个时间去存取公司内部的系统，可能去 Infopedia 去捞资料，可能去哪里下载档案等等。那他中午12点到1点的时候，差不多都会出去吃饭。这段时间他会用手机连回公司，可能打电话，可能开会等等之类的。好，那 Miki 通常在晚上11点以后就不会再跟公司有任何的连线，因为差不多11点就会睡。这时候他就会学习这个使用者的情境。可是万一有一天，他发现 Miki 怎么半夜1点还在存取公司内部的资源，而且他还在 Infopedia 上面抓了某些资料下来，这时候这个行为就被列为异常，因为 Miki 这个人根本不会在晚上1点的时候还在线上，从来都不会，所以会被列为异常。那再来，如果今天我用我的 Surface 在工作，我只会用 Surface， 但是突然某一天，我怎么拿了一台 Lenovo 的电脑正在存取公司的资源，这个也会被列为异常。所以他非常的聪明，会去学习每一个使用者的情境。那再来第二个学习，第二个学习的意思是他会去学习说公司里面整体的架构以及流量，什么时候会有什么东西进来。那这个学习呢，学习完之后系统就会自动的直接及时帮你做侦测。在这里学习它就会透过 machine learning 去做分析。那我说的这一二三，以及包含最后一个第四个判读机制，这四个动作呢会在同一个时间进行。它不是说先做完一再做完二再做完三，它是一发现异常它马上直接通知 IT 现在有异常。所以 ATA 它是非常聪明也是非常快速，它不会需要太久的时间，它就会告诉你该怎么做，什么使用者遭受到什么攻击。好，所以 ATA 呢它可以协助保护你的 AD， 你的目录服务的安全。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那 ATA 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它怎么安装？那其实 ATA 它是一个非入侵式的服务，一个产品。那为什么讲入侵式跟非入侵式差别在哪里？入侵式呢，就是要你在防火，它都是建在防火墙上面。那它要你在防火墙上面可能要装 agent， 或是要你在你的 domain controller 上面装一个 agent， 或是要你在你的 client 上面装 agent， 等于说你要把程式装在你的需要侦测的电脑或是你的伺服器上面。除此之外，你装了 agent， 它还会要求你提供 admin 的权限，最高的权限。不然你没有办法执行。可是这时候，这样子就会造成一些资讯和身份的漏洞。为什么我要提供他 admin 的权限？好，那 ATA 的做法是什么 ？ATA 它的做法是镜像你的 switch 的 port， 所以其实所有资料不管流进流出，透过 switch 去指定一个 port 给 ATA 的 gateway。那这时候呢，你所有的流量都会被导入 ATA 的 gateway。好，那除了这些流量以外，如果你系统里面本身就有 SIEM， 所谓的资安事件资讯管理系统，好，这个系统呢有点类似事件检视器，它会存所有的资料 SIEM， 那英文叫做 System Information Event Management。 它这个东西呢，你一样可以把它的 log 丢到 ATA 的 gateway 里面， ATA 也会自动帮你去做分析。所以在 ATA 的这个拓扑的环境里面，只有两个系统，只有两个架构，只有两个东西，一个叫做 ATA 的 gateway， 一个叫做 ATA 的 center。 center 就是它的大脑，专门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其实你的 ATA 的 gateway 你可以部署非常多的 ATA gateway， 那最后再把它汇到同一个 ATA 的 center 里面就可以了。所以它非常的聪明， 它可以去帮你判断说，哎，到底这个 user 现在是被 pass 的 hash 还是 pass 的 ticket 等等，它都可以知道任何的恶意行为，所以它非常的清楚。那市面上非常多的厂商都是做资安的，毋庸置疑，但是他们的可能判读的方式不是这么容易，对于 IT 人员来说。可是在 ATA 底下，它是非常视觉化的方式，你透过这个画面上的图示，你就可以看到，哦，谁的 computer 被 broken trust relationship， 所以我可以马上去做反应，他会告诉你说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做。那我强调，不管你是从 switch 里面收进来的这个资料，或是从你的 SIEM 汇入 ATA Center 里面的资料，它资料量很多是没错，但是我们针对的是 AD 的服务，所谓的目录服务，我们针对这边服务才去做监控跟分析。所以各位要知道的是， ATA 是保护你的身份的目录服务，你的 DC。 那我们的关键技术呢，其实不外乎就是微软的 machine learning 大数据，以及现在就是所有的这个云端的架构跟虚拟的平台。那如果各位呢有兴趣想要更了解 ATA 的相关的应用呢，也欢迎到我们的 MBA 或是 Channel 9上面呢，我们有一位讲师叫做 Jason 黄建生，那他针对资安这一块是非常的熟悉，那他也有主讲这个我们 MMS 2015台湾管理高峰论坛，这个主讲者就是 Jason， 那他对资安非常的熟悉，所以如果各位真的想要再多了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Channel 9或者 MBA 上面去观看，那也可以去下载投影片。那 ATA 是一套全新的产品，在2015年的8月1号已经上市了，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其实你可以去下载来安装在你的 domain 的电脑里面去做测试。那它学习的时间会依照各个公司不一定，就是看你公司的付款的情境。那平均时间差不多是21天的学习时间，它透过21天内，它就会去分析说每一个人的使用情境。那最后呢，也很欢迎我们这个 EMS 的新成员 ATA 加入，那让我们的 EMS 变得更完整。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欢迎跟我们讨论。然后我的 email 呢，到时候应该各位可以找得到，因为我也在讲非常多课程，在投影片里面都会有我的 email。 那未来我们一样会每双周会进行一次 EMS 的 webinar， 那如果大家还想要问什么问题的话，或是你觉得 webinar 需要讲什么议题跟内容，都欢迎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讨论。那 EMS 的 webinar 呢，明年可能会就是我们会改变一些形式，变得比较有趣。那因为去年是比较朝向功能面在介绍，今年呢就会比较少走向这个情境 solution 的方式。 OK， 那谢谢各位，下次再见咯，拜拜。